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听故事。我是姑姑老师。姑姑老师啊，今天故事又晚点到了。哎呀，因为最近姑姑老师忙着工作收尾、交接、被健行，还有看医生、做复健，晚上呢还要尽量陪阿公阿嬷跟小朋友吃饭，还要关心阿丢，经营和谐的家庭关系。总之工作和生活都非常的紧凑啊，只好请大家体谅姑姑老师分身乏术。故事虽然晚点到，但不会不到，姑姑老师呢会努力讲下去的啦。那今天晚上呢，就是在跟晨晨玩，玩到后来他爸爸要去开车准备回家了，晨晨就抱着姑姑老师的大腿，叫姑姑老师不要离开他。那姑姑老师则是趁晨晨不注意的时候拔腿就跑，真的是拔出腿来就迅速逃跑啊，但还是又被晨晨抓回去了，继续抱大腿。然后姑姑老师就问他啦，你是要把我带回家吗？他就说对，要一起带回家。姑姑老师又问，那我要睡哪里呀？他就说姑姑睡房间地上。又问他那你呢？他回答，我就睡在软软的床上啊。只能够说小朋友不只抱大腿厉害，还打得一手好算盘啊。那姑姑老师呢自叹不如呢。好咯，那终于啊把晨晨送上车回家了。那我们就赶紧来讲这晚点到的封神榜故事。今天要讲的是封神台。上礼拜我们讲到姜子牙上昆仑山讨救兵，救兵啊没讨到，却遇上了申公豹。这申公豹呢是姜子牙的师弟啊，但他站在纣王那边，用旁门左道的法术来迷惑姜子牙，想要叫他烧毁封神榜，被南极仙翁给识破了，叫白鹤童子化作一只白鹤，把他的头叼去走走呢，给他个教训。这申公豹可是记仇的呢，对姜子牙落下狠话，就气扑扑的走啦。那姜子牙捧着封神榜驾土遁往东海来，走到一半轻飘飘地落在一座山上。那座山啊玲珑剔透，古怪崎岖，风高峻岭，云雾相连，像是座海岛，而且还是特别美丽的海岛啊。有多美呢？海岛风高起怪云，岸旁快薄翠音韵，软头风红如猛虎，拍浪穿梭似破军，奇花异草香馥馥，青松翠竹色纷纷，灵芝解救青灵地，就像是蓬莱仙岛啊。那姜子牙看见这个美景实在是太喜欢了，就多看了几眼，自言自语地说，啊，我怎么能了却红尘啊，来到这里静坐朗诵道教经典黄庭经才是我的心愿啊。这姜子牙也真可爱耶，想要在这风景优美的蓬莱仙岛念经呢。他话还没说完，只见海水翻波，旋风四起，风尘浪浪翻雪练，水起破波滚雷鸣，霎时间云雾相连，阴霾四合，笼罩山峰啊。姜子牙大惊地说，哦，怪哉怪哉呀。突然间只见巨浪分开，出现一人，哎，还没穿衣服呢，在那里大叫着，大仙，游魂埋没千年，还没脱离苦海，前天清虚道德真君伏命说，今日今时法师您会经过，让游魂出现，还请法师大展神威，普济游魂超出烟波，脱离苦海，感激不尽啊。姜子牙仗着胆问，
哎，你是谁呀？在这里兴波作浪，有什么冤屈？从实说来。
那游魂说：
游魂乃是轩辕皇帝总兵薄剑也，因为大破蚩尤，被火器打入海中，千年还没出来耶，请法师救助救助啊！大恩大德绝不敢忘。
姜子牙说：
啊，你乃是薄剑，听吾欲虚法典，随我往西岐山去后用。
说完把手一放，
嘿呀，砰的五雷响亮，震开迷关，速操神道，
薄剑现身拜谢。姜子牙大喜，多了一名大将啦，就带着薄剑驾土遁往西岐出来。霎时风响，来到山前，嘿，只听到狂风呼呼的大作，这风啊吹得让人差点睁不开眼睛啊，满天尘埃。姜子牙仔细观看，啊，是出现了什么呢？哎，好像是朝歌五路神。
原来是五路神来迎接姜子牙了。大家还记得五路神是谁吗？
老实说啊，姑姑老师一度忘记他们啦。
大家还记得姜子牙在他好兄弟宋义人的花园里收了五个精怪吗？那时啊，姜子牙叫他们去西岐山，之后搬泥运土，听候他差遣。现在真的出现了耶。
五路神说：之前在朝歌蒙恩师发落，往西岐山伺候，今天得知恩师经过，特地来迎接。
姜子牙讲：
我选个良辰吉日，起造封神台，派薄剑监造，若是建造完工，就将封神榜张挂，我自有妙用。
姜子牙同时吩咐薄剑：
你呢，就在这里监督，等封神台完工，我再来开榜。
五路神和薄剑就听姜子牙的话，在西岐山建造封神台。那姜子牙交代完事情，回西岐进相府，乌鸡哪吒迎接，来到殿中坐下。姜子牙就问：
张桂芳可曾前来挑战啊？
乌鸡回答：不曾。姜子牙起身前往朝中，见武王回旨。武王宣姜子牙来到大殿前，武王问：相父前往昆仑，事情办得如何了？姜子牙没讨到救兵啊，只得模糊回答，把张桂芳的事含糊带过，不敢泄露天机。武王说：
啊，相父为孤劳苦，孤心不安啊。
姜子牙讲：
老臣为国，当得如此，岂会怕劳苦呢？
武王就传旨设宴，和姜子牙共饮好几杯。姜子牙谢恩回府，隔天典鼓巨匠叫大家来开会啦。那姜子牙传令：
众将官领简帖。
先令黄飞虎领令箭，哪吒领令箭，又令星甲、星绵领令箭。大家是不是想问，哦，令箭，令箭是什么啊？可以吃吗？大家有听过一句话吗？拿着鸡毛当令箭。拿着令箭可以干嘛呢？没错，可以发号司令。令箭啊，就是古代军中就是发布命令时的令旗。因为呢，它在杆头加了箭簇，就是箭头啦，看起来啊，形状就像是箭，所以就称为令箭。那刚刚姜子牙在发令箭，就是在对他们下命令啦。那他们呢，就可以拿着令箭去发号司令哦。因为害怕张桂芳来攻打，可要先做准备呢。那张桂芳在干嘛呢？ 话说张桂芳啊，被哪吒打伤手背，正在营中休养照顾伤口，只等朝歌援兵，却不知道姜子牙要来劫营。哦，原来刚刚姜子牙下的命令就是要来偷袭劫营啊。这天夜里半夜二更时分，只听得砰的一声炮响，喊声四起，震动山岳。张桂芳慌忙披挂上马，风铃也上了马。等到出了营，只见到处都是西周的兵，灯球火把照耀天地通红，喊杀连声，山摇地动。只见辕门前哪吒脚踏风火轮，手摇火尖枪，冲杀而来，气势啊超猛的呢，就像是猛虎一般。张桂芳见是哪吒，不战而走。那风铃在左营啊，看见黄飞虎骑五色神牛，持着枪冲杀进来。风铃大怒的叫：“
好个反叛贼臣，胆敢趁夜劫营，自取死路也！”
就骑着青鬃马，使着两根狼牙棒来对付黄飞虎。牛马相逢，夜间混战。且说新夹新棉往右营冲杀，营内没有大将抵挡，就被他们任意的冲杀，只杀到后寨，看见周济南宫阔被关在囚车中，忙杀开纣王人马，打开囚车救出周济南宫阔二人。他们步行抢到刀剑在手，马上呢也投入了战局，只杀得天崩地裂，鬼哭城愁，里外夹攻。这纣王的兵马如何抵挡得住啊？张桂芳和风铃见苗头不对，只得带伤逃了回去，留下遍地尸痕，满地血水成流。三军叫苦，气鼓丢锣，混战中互相踩踏，死掉的士兵啊不计其数呢。张桂芳连夜败走，到了西岐山收拾残破人马，稍作休息。那风铃进营帐和主将张桂芳讨论后续该怎么办呢？张桂芳说：“
哎呀，我自从带兵以来还没有打过败仗啊，今天在西岐折损这么多的人马，哦，心里实在郁闷。”
连忙写奏章，快马加鞭送进朝歌，请求速速发援兵共破反叛贼人呢。那这一边，姜子牙他们偷袭成功啊，得胜收兵回营，打了胜仗，大家都很开心呢。那张桂芳派出去的官员急急赶路进朝歌，来到太师府，闻太师升殿，巨将鼓响，所有的将领都来了。后堂官把张桂芳的求救公文呈上，闻太师拆开一看，惊讶地说：“
哦，张桂芳讨伐西岐不能取胜，反而损兵折将，老夫必须亲征啊，才能够攻克西土。但奈何东南二路打仗又打个不停，又见游魂关总兵窦融不能取胜，如今盗贼乱身，哎呀，该怎么办啊？吾想去打仗，但国家空虚，吾要是不去，哦，又不能够打赢，哎呀呀呀呀！”
只见徒弟吉利上前说：“如今国内无人，老师怎么能够亲征呢？不如在三山五岳之中，可邀一两位师友前往西岐协助张桂芳，大事自然可定，何必劳烦老师费心，有伤身体呀。”他不知道的是，就因为这一句话断送修行人两队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那我们就下回分解咯，拜拜。